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读经好伙伴陶立民的。那么不晓得在今年之内您的读经生活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是在继续呢？哎，陶立民呢真的是除了我们每一天在这里研读圣经的时间之外呢，还有另外花时间呢好好的读圣经的。我现在呢正在看到出埃及记的，那盼望弟兄姊妹呢也要好好的努力哦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的第十一讲了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昨天呢我们开始看创世纪第九章的经文，还没看完，才看了一点呢。在这呢我们先重温一下第九章的分段。第九章分为四大段，第一段是九章的一到七节，神赐福并且吩咐挪亚。第二段是九章的八到十七节，神跟挪亚立约。第三段是九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，挪亚咒诅和祝福后代。第四段是九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挪亚受终了。好，那么昨天我们就看了九章的一到七节，刚刚开始说九章的八到十七节，今天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呢再继续下去的。九章的八到十七节这一段呢，主要是接着上一段，就谈到了以彩虹为约，这个约是跟每一个活物建立的。那这并不是说彩虹在洪水以后才第一次的出现，而是说从此以后这个就成为了记号了。这一段记载旧约里的首次立约，这个约是神和人关系的基础。神和挪亚立约跟旧约里其他三次的立约都是不同的，因为这个约是普世性的，而其他的约就只是关乎神和他选民的约。神和挪亚以及他的后代立约，并没有要求他们以及其他的活物要做什么事情，要尽什么任务义务。那所以呢，神在这一章呢只是用约来强调他的应许，就是以后他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了。第八节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向整个家庭说话，不再是透过挪亚很间接的向他的后代发言了，这个表示他们和挪亚一起来承受新的时代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会因他们而蒙福的。九到十节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第九到十节就列出了神立约的对象，这个包括了挪亚、他的儿子、他们的后代，另外呢就是所有的活物，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包括了飞鸟、牲畜、走兽。神在第五节禁止野兽杀人，这里指出了他们也像人一样的受到约的保护。人和动物是紧密相连的，就正如出埃及记的十灾有不少都是牵连到动物的。十三节，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那这一段提到圣经第一个约的记号，其他两个记号分别是割礼和安息日。安息日是神创造天地的记号，而红呢，就象征着神再造世界以后就不再毁灭了。割礼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这个新开始的记号。三个记号都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页。那关于这个红呢，有三点呢我们要留意的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神把红放在云彩当中作为记号，是原来有的但是被遮盖的彩虹就出现了，所以神宣告必有红现在云彩当中，而不是说我在云彩中创造了彩虹。在洪水以后，这个彩虹就添了新的意义，成为了神怜悯的记号。第二方面呢，这个红原文可以是指着彩虹，或者是弓，是弓箭那个弓哈。在云中出现的弓就是彩虹了，而弓它本身呢是一种武器，象征着神胜过洪水带来的混乱，重新创造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完了以后就安息了，这一次他再造完毕了，就挂起他的弓。原来两次呢都是跟安息有关联的。第三方面呢，神用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，因为它在阴暗的云层显得特别的灿烂辉煌，这个使人想起了神的恩典。十三节，我与地立约，地代表了两方面，第一是在地上一切的活物，就是第十二节所说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，包括了各样有血肉的活物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指地本身了，所以就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这么说的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红壁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用天上的彩虹为记，证明他一定会信守承诺，不会食言的，他是值得信靠的。神一看到彩虹，就要纪念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彩虹成为了神的备忘图，这个跟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是不同的。彩虹提醒神他和挪亚所立的盟约，割礼呢却是提醒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一定要谨守神和他们所立的约。那当然了，这里我们说到神的看见和纪念都是用了拟人的手法去描写的，那个重点是在于神一定会守约的。永约这两个字呢，让我们想到了神的纪念是永恒无止境的，而这个约的对象是普世性的，包括了其他活物，有效期呢是永久的。十六节，看见这两个字是回应洪水记载开始的时候，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和神观看世界，见世界是败坏了，神见人犯罪就用洪水毁灭世界。当他看见彩虹的时候，他就记住了不可以再用洪水毁灭世界，相同的动作却是有不同的结果。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，挪亚咒诅和祝福后代。洪水记载的开始呢，就提到了挪亚三个儿子，结束的时候再次提到他们三人， 继续了洪水以后挪亚家中所发生的悲剧的。公义和完全的挪亚竟然醉酒了，赤着身子睡觉。那他的过错呢，似乎并不是十分的严重，然而却导致最小的儿子韩犯上了大罪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呢当中的经文哈，18到21节经文这么说的：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韩、雅弗，罕是迦南的父亲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19节这个地方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呢，这个是为第十章留下了伏笔，说到了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。挪亚的儿子呢，果然是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第20节，这里我们看到挪亚出方舟以后，就是以务农为生的。农夫原来的意思就是属土地的人，这可以是指着他以耕地为职业。这样挪亚就履行了神要亚当治理地的吩咐。属土地的人也可以是指着他和地的密切关系，叫人想起了亚当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。挪亚和亚当一样的，都是要在有限的人生当中为着糊口而辛劳了。20节提到了挪亚栽了一个葡萄园，挪亚不仅是种地，而且开垦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葡萄园。那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是他开始和栽植一个葡萄园的。21节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葡萄园主呢，是沉溺于享受劳碌的成果，因为喝得太多葡萄酒就醉了。挪亚是圣经当中第一个因为醉酒而闯祸的人，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醉酒的人，因为他是种植葡萄的鼻祖嘛。挪亚喝醉了，可能是因为兴奋过度，一时不小心就多喝了。或许呢，他是第一位酿酒的人，他根本不知道喝多少才会醉倒的。那么另外在这里呢，我们留意到啊，圣经不会为那些尊者有所忌讳而不想讲那些真实的事情的。经文就会记录重要人物的伟大事迹，也会很忠实地写下他的错误或者是失败。无论是挪亚醉酒、亚伯拉罕撒谎、大卫奸淫、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圣经都记下来了，作为我们的见解，让我们看到人性软弱的一面。那么今天在这呢，陶立敏倒是很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呀，你觉得自己最软弱的是哪一方面呢？是不是好像挪亚那样，在喝酒这方面，也是很软弱的呢？还是在金钱方面，在其他，在工作方面，还是怎样呢？今天我鼓励你做一个动作，那就是呢，你在一张纸上，把你软弱的地方呢，你给写下来，很诚实的在神面前呢，就把它写下来。写下来以后呢，你就手里紧紧的抓住握住这张纸，然后你就切切的向神做一个祷告，求神帮助你要去胜过这个软弱。祷告完了以后呢，你就把这张纸呢就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，这样代表着最后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，要完全的要去脱离这个软弱的，好吗？今天就做这件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看经文22到23节经文这么说的：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，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。 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了。闪和亚弗拿了衣服搭在自己的背上，倒退着走进帐篷，把衣服盖在父亲身上。那么这里的衣服是指着长外衣，晚上可以当作毛毯盖身的。两兄弟就把长衣披在父亲身上，除了遮丑之外呢，或许也是因为害怕父亲酒后受凉，很容易感染疾病的。兄弟俩不仅是倒退着进去，而且是背着脸，看不到父亲的赤身的。那这个跟韩看见他父亲赤身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的。24到25节，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：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可以是指着韩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这件事情了。当挪亚知道了韩对他所做的事情以后，他就开口说话。6至9章呢，主要是记述挪亚的事迹，直到这个地方才第一次记录他的话，而他第一次说话就是咒诅啊。挪亚的愿望就是迦南成为奴仆的奴仆，也就是最低贱的奴仆，就正如众首领的领袖就是最高的领袖一样。第25节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呢，这个弟兄是指亲人，那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的兄弟的。迦南呢，这个名的字根的意思就是降卑，这个正正是奴仆的写照。在这里呢，可能我们心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哈，本来应该是韩有问题的嘛，怎么呢是迦南受到咒诅呢？好像有点奇怪啊。那么有学者就解释了，哎，在这个地方是迦南受到连累了。在古代社会里，父债子还的做法是十分普遍的。雅各预言他儿子的遭遇的时候，也指出了他们的后代，就例如啊，西面和利未的后人会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受到了牵连。创世纪的作者在9章22节把迦南的父亲和韩连在一起，就表明了迦南所受的咒诅是他父亲做错事的结果，而罪恶的恶果往往是影响犯罪者以外的人的。那么另外，挪亚因为最小的儿子韩所做的丑事而痛心，所以他也咒诅韩的幼子迦南，要让韩感受最小的儿子被咒诅是多么的让人心疼呢。26到27节，经文这么说：又说，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挪亚咒诅完了就赞美，他赞美的对象呢，当然不是人了，而是耶和华闪的神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有四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那第一了，有作者就认为挪亚的咒诅和赞美不可能是连在一块的，那这个地方应该是神会为闪做的事情，所以应该把称颂就改为祝福，将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就变为耶和华祝福闪的帐篷。不过我们要晓得一点啊，古译本呢大都是保留着希伯来文原来的母音，所以并不支持这个解释的。好，那么第二方面呢，这个地方用耶和华是因为他拣选了闪的后代亚伯拉罕，他的重要性在12章1节就开始出现了，后来在整卷的旧约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第三方面，挪亚透过赞美预言了闪和他的后代蒙拣选，耶和华会成为他们的神，就正如耶和华是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神一样，他们都是闪的后代。第四方面，挪亚预言迦南会做闪的奴仆，这个在约书亚、士师、大卫以及所罗门的时代都应验了。二十七节，愿神使雅弗扩张。雅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正是扩张。所以挪亚对雅弗的祝福和他的名字都是相关的。在旧约当中啊，人可以扩张，就表明了他是得着神的赐福的。那这一节呢，只是用神，并没有好像祝福闪的时候那样用耶和华，那这样就更特显出神和闪的关系是很特别的。住在闪的帐篷这里呢，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点，原来雅弗的祝福还包括了这一点，这个可能就是应验在非利士人住在巴勒斯坦西岸的时候。雅弗住在闪的帐篷，反映出第一方面，雅弗作为闪的客人，绝对可以分享闪所得到的恩福。第二方面，闪对待雅弗比对待迦南好得多。第三方面，表明了雅弗的地位还是低于闪的，因为闪是主人，而雅弗是宾客。第二十七节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在这里，挪亚预告迦南会做雅弗的奴仆，这个是应验在马代和希腊时代，马代和希腊人都是雅弗的子孙的。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了挪亚受终了。那这两节可以说是五章三十二节的延续，中间就插入了有关洪水的记载。挪亚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活在洪水之前的，当时他就是忙于建造方舟和其他的准备功夫。洪水以后，他活了三百五十年，而圣经呢，只是记载他在这段时间所做的两件事情，就是建坛和醉酒的。第二十八节，洪水以后，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。那这个洪水以后呢，是指七章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之后，那当时挪亚的岁数是六百岁零四十日的。挪亚活到九百五十岁，就表明了他这个属于洪水之前的人没有因为洪水而减短寿命。不过我们要晓得，不管他的寿命多长，他最后还是难逃一死的。看到这儿呢，我们整个九章的这个经文就已经看过了。在当中我们了解到什么事情呢？第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啊，洪水并不能够改变人性，人类自从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开始就犯罪了，甚至犯罪到是神不能够容忍，而要用洪水去毁灭世界的。洪水过后，历史又再次的重演。那由此可见呢，围绕着整个洪水故事的不仅是挪亚的事迹，更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性。所以啊，公义的神一定要惩罚罪人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神恩待人。这一章就记述了神怎么样的恩待人类第二个始祖，也就是硕果仅存的挪亚了，以及他劫后余生的三个儿子。神的恩待包括两方面，第一就是使他们生养众多，这个回应了第一章的生养众多和遍满全地。神这一方面的恩典反映了他给予人的使命是并没有废去的，人仍然要治理这地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他们可以管辖海陆空一切的活物，而且可以随意宰杀他们以供食用的。 第三方面呢，我们看到神命令人，命令人什么事情呢？有两件事。第一方面就是不可以吃带血的肉和血，因为血代表生命，而生命是源于神的，所以人不能够吃血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神同时警告，人可以宰杀动物，但是绝对不能够杀害人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那么当我们认识到神是有这些特色以后，我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？现在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花一些时间好好的想想看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那这个绝对是陶立敏所深信的。我们的神呢，虽然会有怒气，那个是易怒，但是呢，他也是一位有恩典的神。所以当我们落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晓得要悔改，要离开我们的罪恶，要紧紧地抓住神。这样的话呢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要再次地奔跑前面的道路的。盼望的弟兄姊妹一边看创世纪的时候呢，一边就想着神的恩典，一边也要记着神的公义，让我们在地面上活着的时候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心。